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旧的解经家不同的解释，有的讲今天是属灵上已经在应验了，那我们也承认也看见过，但是真正完全的应验，在千年国度里面要更具体的在地上的应验。但是树上呢，长满了各样的树木，而且果子可以治病，非常像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新天新地里面的情形。好，所以这道河是一个不住的加深、不住扩展的生命河，而所到之处，它带来的医治、带来的改变、带来的丰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同样呢，在这里也提到的一件事情，他说犁林之地与洼湿之处，他都没有办法得到。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当圣灵的水流、圣灵的工作在往前去的时候，如果我把我自己关起来，我向着神不敞开，我向着圣灵的水流不敞开自己，我就不得治好啊。他说就不得治好，还是必为炎帝。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醒啊，在我们个人也好哈。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好，什么时候对着圣灵的水流、对着神、对着圣灵的工作是关闭的，你就发现你就等于把你祝福的门关掉了。以前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为什么我在这个聚会里面，那次的波饼聚会非常好，很多人都很感动流眼泪，他会后就跟我讲，他说于弟兄，为什么那么多人祷告，那么多人感动，甚至那么多人流眼泪，你可以知道圣灵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我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我是麻木的，我属灵是没感觉的，为什么？当然我不是在为他看病哈，在圣经上其实很多地方都跟我们提醒，光照下来，如果你向着光封闭的话，那你就在黑暗里，但是你如果向着光是敞开来的话，光一定赶逐黑暗。同样的，当生命的活水流到干地的时候，你如果是一块凸起来的石头，你不肯谦卑地接受活水经过你，那么你还是干的，你得不到它的医治，你得不到它的滋润，你得不到它的祝福。所以以西结书让我们看见那一道生命河的活水这么丰富，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升到把人都可以盖过去了，可是却有一些地还是低洼地，还是咸地，因为他保留了他自己原封未动，不肯向神敞开，不肯向生命的活水敞开，所以他还是活在那里。所以你就发现在同一个聚会里面，有的人得着，有的人没得着。同样的，在同一个时代里面，你看当教会这个复兴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人开始被因信称义的道理得到释放，得到拯救，但是就是有人出不来，他把他自己封闭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征战一直持续啊？这个教会的这个征战啊，那么多人受逼迫，然后那么多人活在黑暗里，你就发现这是根据我们到底对神的工作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刚才不管是个人的经历也好啊，这个从复兴的这个角度啊，复兴的工作上来看的话，这两层都还是重在讲到生命的活水啊。你看那个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经历，特别重在生命上的。那第二个讲到复兴的工作，以西结书的这个带来医治、带来改变、带来丰收、带来祝福、带来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也都是生命里的祝福，强调生命的活水。但是今天我们讲使徒行传圣灵的水流，当然它也是生命的活水，所到之处把生命带给人，把基督把永生、把福音带给了人。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道的水流在神国的拓展上面，他特别讲到是圣灵的水流，是跟使命发生关系的，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 跟前两个个人的经历或是生命的复兴还是不一样的。这里特别讲到神旨意的水流，叫做圣灵的水流，讲到神国度的拓展。所以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我们就停在这里就够了，对不对？主啊，你把圣灵给我了，把能力给我了，把活水给我了，谢谢。但是使徒行传没有停在这，得到能力要干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叫圣灵的水流，圣灵要 往外流，圣灵要把福音、要把神的国一直向外拓展。这是我们第三个角度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历史跟整个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包括我们从今天开始到建主将要有的历史，将要发生的事，全部都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圣灵主导，圣灵带领，圣灵推动，圣灵帮助，圣灵在这里要来负责这一切的事。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不管是福音的管传、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拓展、神永远旨意的完成，都在这个流里面一直往前去。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流里面，对不对？圣灵一直在做这件事，福音的管传、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拓展、神旨意的完成，圣灵一直朝这个方向去。那我们今天也都应该在这个流中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带领。当然你从整个大历史来看，那是一个很大的一条圣灵的洪流，你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这个人生的经历里面，你也可以看见圣灵到底在做什么。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1979年来美国，我里面一个很大的惊讶，就是在美国只有中国人在每一个大学里面都有查经班，不管日本人、不管韩国人、不管印度人、不管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子的做法。但是你到哪里去，美国各大学里面几乎都有中文查经班。神在1960几年、1970几年香港、台湾来的这些弟兄姊妹来到美国，几乎在各地就预备的查经班。到了1980年开始，中国有几个学者出来，我们整个校园里面大概只有4到5个都穿着黑色的中山装或是夹克，然后都不跟我们来往的，他们都是单独的，不跟我们打招呼的。然后慢慢就开始来了你们这些可爱的人，一批又一批的跑来，然后进了查经班，然后都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对不对？才有你们今天坐在这，在查经班里面我们第一次听见耶稣。大部分的很少来到中国、来到美国就已经信主的有，但是不多那些大部分都还是在家庭教会里面、城市里面出来的，很多都没信主，都是无神论的教育里他出来的。可是到了查经班，听见福音，神感动，神的爱临到，然后就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信主，信主的人数远超过香港跟台湾来的，所以人数一直在增加增加增加。你看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家是大陆来的，全是台湾的，现在你看我们大多数是国内来的。这是圣灵在这里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先布好局，先预备好这个松土，然后来的时候你们就一批一批的信主，而这一批人学成了回中国，会影响中国的教会，影响中国的发展。同样的，我们这一批那么多人信的耶稣，现在你到全世界各地去旅游，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中国人，对不对？我都没想到在纽西兰荒郊野外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都有中国教会，只要有中国人就有中国教会。神又在这里做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布局，没有像中国人会蔓延到全地的，很多地方是一般人不肯去的，中国人只要有钱赚去了，只要有机会去了， 这是中国人勤奋，中国人喜欢打拼，到哪里去都可以。我们到欧洲去，对吧？欧洲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讲说，以前这些欧洲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特别的地方，现在都被中国人，尤其被温州的弟兄姊妹打得七零八落，讲不出话。意大利的皮很有名，对不对？皮包皮鞋，我跟你讲，现在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做的，只是 made in Italy。欧洲很多人原来有钱做 房地产，中国人只做 小首饰、啊、我们都是到巴黎去，整条街全部卖一样的东西，每一家都是卖各种小首饰，你现在很少看到这个，现在是珠宝店、啊、后来呢他们说这种这个房地产中国人那时候资金还不够，现在全部几乎都被中国人包下去了，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对不对？但是神就用中国人的本性，你遍满全地，但是神就是要叫福音能够在中国人所布局的里面能够带下普世的宣教。所以我们常常跟欧洲在外地的弟兄姊妹讲，要好好养你的下一代，不要只顾赚钱，你把他们养好了就是宣教士，本地的宣教士，他又懂意大利语又懂国语，多好，对不对？西班牙的人又懂西班牙语又懂国语，到法国去，这些孩子长大了，我们到巴黎去，哎呀，青年聚会现在非常兴旺，比上一代的还兴旺。他们都是我们这里叫 ABC， 他们叫什么 FBC、嗯、在法国生的下一代、法文朗朗上口，但是他们的中文又很好，你不觉得这都是宣教士吗？我在意大利碰到一个生在法国长大的，到里面他带诗歌，他所有中文字只认得500个，他可以跟他的妻子在上面带几百个只懂中文的弟兄姊妹来 worship。 你就看见神都在这里做事情。弟兄姊妹，你今天来北美干什么？只是为了赚更多钱吗？你今天进了 high-tech 公司是干什么？学了 high-tech 为了赚钱吗？我们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在圣灵的洪流里面，为着神的国，为着神旨意的完成，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神要回来，耶稣基督要回来。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要认识到底圣灵在做什么，这个叫做神国度的拓展。这个从三个角度来看，有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需要经历圣灵的活水、啊、不要苦巴巴的、啊、活在律法的要求，活在那么多的干渴、啊、要起来经历圣灵。同样的，我们也希望整个教会、啊、或者我们所在的这个世代更多看见圣灵的工作，以西结的活水带来医治，带来改变，带来复兴，带来祝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圣灵到底今天在这个时代做什么。 我星期四一大清早4点钟要爬起来、参加一个全球的宣教会，他给我出的题目，从末后世代看华人普宣的、从末世世代的危机看华人普宣的契机。虽然从人类的历史看，有不同时代不同时代不同时代，每一个时代有它独特的特点，有它独特的挑战，但是当你要去看每一个时代的时候，你一定要退回来，从神永远的旨意来看这个时代。因为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 它在创世界以前它已经有一个完美的永远的旨意，而今天整个人类历史的巨轮，整个人类的走向，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全部在这个永远旨意的带领底下。今天我们只是走到了最后一棒就是了，我们的确面临了很多特别的挑战，但是我们不能离开神永远的旨意来看这个时代，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今天不管是普世宣教、职场宣教、本地宣教，你看宣教都在改，以前都是打发人出去做跨文化的宣教，现在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普世的宣教不能够只靠打发人出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对不对？那个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代价这么大，要培养一个懂语言跨文化的宣教士要花多少功夫，今天仍然需要，但是不能只靠这个。今天网络的宣教也好，职场的宣教也好，对不对啊？但我们在这里训练所有的人在本地就是宣教，我们都不能丢掉的啊！这都是今天圣灵在这个世代里面的走向，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好，所以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圣灵的水流。那么今天当我投身，当我降服在这个圣灵水流里面， 你就发现这个器皿不管是个人或是团体，他一定蒙福，而且他所做的所侍奉的能够留下永恒的价值。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流里面的话，你一定蒙福，而且给这个世代甚至给在永世里面你都有它永存的价值。因为你做的东西是神要做的，你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你也不是只是为了眼前这些人的需要，你是看见神在做什么，我只是投身其中。同样的，如果不肯顺服，我不肯顺服圣灵的水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被淘汰，被放到一边去。神还是爱我们，我们还是可以经历恩典，但是你这个人被神放到一边去。我们前面的弟兄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叫做 step stone。 神在往前走，神需要踏脚石。当你不肯让神踏过你的时候，神就换一个石头，换一个器皿。神兴起的扫罗，扫罗不肯顺服，神就兴起大卫，对不对？神不欠你的，不是没有你就不能做事，你不要放一边，神继续往前去。那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当你愿意让圣灵经过我们，让神踏过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就带下了祝福，你也留下了永恒价值的脚踪，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一定不要只在乎自己的发展，我们要在乎要做神在这个世代要做的事情。个人教会都是这样。原谅我举两个例子哈，也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像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太好的人，你论他属灵的生命，我们都比不上他，对不对？他这么爱主，他这么爱人，他这么爱教会，他花功夫，他出外宣教，他 捐献财产，他去把保罗带回来，他去在这里安慰马可，他这个人非常有爱心，做了太多的事情，他的确是个好人，是个好 leader。 但是 你原谅我说，巴拉巴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离开了保罗。不是说他的可惜是他离开保罗，而是他离开了圣灵要做的事情，只是保罗一直活在其中就是了。我一点没有要去这里跟大家争辩带不带马可是对还是错，这个神学家解经家各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比较有爱心的就偏巴拉巴，比较严格讲纪律的就偏保罗，这个一点不是我今天的话题。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当圣灵有一个留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走在其中，你就发现圣灵继续用，圣灵继续祝福你，继续带来影响。但是你不肯顺服的时候，你为了任何原因，圣灵就绕过你继续往前。所以在他跟保罗分开来之前，圣经有这么多巴拉巴的记载，甚至把他的名字放在保罗的前面。但是从他跟保罗分开来以后，圣经再也不记载他，不仅仅他的事迹不记载他，也没有他的写作，然后所有神国度的拓展上你再也看不见巴拉巴的痕迹了。他就是一个好弟兄，但是在神的旨意上，原谅我说，他蒙福，神也爱他，但是他在这么重大的神国度的拓展上，就在那一章里面，他从舞台上下来了，是他自己选择下来的。所以很可惜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认真。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团体的例子，就是耶路撒冷，五旬节降临在耶路撒冷，大君王的京城在耶路撒冷，神这么多的应许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刚开始复兴的时候，真是让人那么惊讶，对不对？那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使徒们勇敢同心在那里带进复兴，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但是你发现走着走着以后，圣灵要继续往外去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他们跟不上去，他们还是死守犹太人的遗文旧样律法传统。我想我只要读一节圣经，你们过几天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们继续会读到的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1章20到25节，当保罗第三次宣教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他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做见证，见证完了以后，雅各对他说了一句话，使徒行传21章，我念给你们听，20到25节，他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都已经进到恩典时代了，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买完成救赎，是靠恩典，不再靠律法。他在这里还是回到律法去，他说你看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要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循条规，这些都是谎言。保罗并没有这样子讲，他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去殿里面行洁净礼。你发现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大壳子还是一直传下来的律法遗文。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他们犹太人这个帕子在基督里早就已经废去了，但是他们今天读经的时候这个帕子仍然遮蔽他们，因为他们不肯让这个帕子拿去。那帕子几时除去，他们就可以几时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他们可以经历圣灵的释放，他们可以经历圣灵改变的大能，他们能够对着镜子观看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但是他们拒绝，他一直容让一个东西挡住他，不让他看见神所要做的，不让他配合圣灵所在做的。所以你就发现耶路撒冷后来神在那里没办法工作，但是神还是得到了彼得，对不对？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读到了他为了割尼流的事情，神三次对他说这个人是一个肯被神改变的人，可以把他那么从小坚守的律法遗文丢到一边，起来顺服圣灵，他在这个流中一直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再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不会只去看自己的末梢小东西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跟圣灵同工，成为羔羊的同伴，你就必须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圣灵在做什么。所以你就从十三章开始，你发现整个这个教会整个宣教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就转到了安提阿，福音就是从安提阿出来，进到亚细亚，进到欧洲，进到罗马，后来到世界各地，这是圣灵在工作的。所以底下我应该结束了。第三个讲的，以后我们就要开始连续看到保罗几次的外出啊。那么有人说三次的宣教，那这三次是主动出去的，最后一次是被押送到罗马去啊，所以有人说四次，那就已经把这次也算在里面，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了啊。那么十三到二十八章记载保罗和同工们有几次的从安提阿教会外出宣教，你发现全是由圣灵所发起所主导，借着一群敬畏神随从圣灵水流的人所带出来神国度拓展的事工啊。所以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十三章分水岭的一开头，然后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圣灵的掌权，圣灵的主导，圣灵的发起。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离节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啊，西律是王，跟他同养的，就是一起长大的，这是一个贵族啊，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你发现在这里巴拉巴还是放在扫罗前面，巴拉巴还在这个流中，一开始他在，只是后来他出去了。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或是往居比路去。所以你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侍奉的榜样，这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活在圣灵掌权，活在圣灵带领，活在圣灵负责的一个教会啊。所有的事情圣灵发起，所拣选的器皿是圣灵挑的，所打发的是圣灵差派的，然后去做圣灵所召他们要做的工。所以你不能够只是跟主说，哦，主你既然呼召我了啊，我就全力为你活，底下就不管神了啊，不能这样。底下You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I will do the rest. 这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讲那些有能干的啊，或是比较 proactive 主动的人，我们就比较会啪就开始冲了。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教我们这个样子，发起是他，整个过程带领主导都是他， 你看摩西多聪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在王宫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什么都懂，但是要盖会幕的时候，神说你要谨慎，凡你所做的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你如果真去看一个会幕，今天的一个 replica， 一个重新模型造出来的，你会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宏伟啊、气派那么值得羡慕的。约柜也是矮矮的，什么东西普通的。要我是摩西，就会说：“你老人家放心，不用讲细节，交给我，我决定盖了一个让你 proud of 的一个会幕给你。”神说：“你给我小心，你所有所做的。”照着我说的尺寸、材料、摆设的地方、侍奉的方式，我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叫做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中。所以初期教会能够这样子一路的没有被扣留在耶路撒冷，神已经都兴起了施提反这一件殉道的事情，把门徒们打散了、他们就只好出去，因为被逼迫出去了、出去到各地去，他们只对犹太人讲道。到了安提阿打破犹太人这个范围，他们开始到外邦人中间。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我们要看见在这里圣灵主导，但是我们需要配合。所以今天的背诵经文说，我实实在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主往父那里去，就把圣灵差来了。圣灵今天要做更大的事，他是透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肉身的限制，时间空间的限制，圣灵是无望不透的。所以圣灵来，他就在不同的器皿、不同的教会里面，圣灵继续做工，所以要做更大的工。这是圣灵在做，但是关键是在于他能不能得到一般降服在他面前的人。所以你发现这一批人其实他们是跨文化、跨语言、跨种族、跨阶级最好的宣教榜样。一开始就是一个跨文化、 跨种族、跨阶级，对不对？在这里他们这个古利奈人是指的非洲那里的人，对不对？然后这里还有跟希律同样的马甸啊，这是贵族，这就是跨越种族啊，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阶级的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在这里有一般人开头就是禁食祷告，要去了知道主的心意了还是禁食祷告，然后打发出去。从头到尾什么叫祷告？就是降服在神的主权，接受神的带领，就是他们这班人给我们立的榜样。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好，我们继续我最后使徒行传会再用四堂课讲主日信息吧，大概就应该结束了哈。你们会继续查使徒行传到年底。那我希望我们在读底下的几次行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什么叫做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水流，说到圣灵今天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工作啊，他的走向、他的运行完全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做。所以他在这里要在这里得到一般肯向他降服的人，让圣灵可以透过我们带下神的工作、带下神的祝福，而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要在乎圣灵水流，我们要学习来随从降服圣灵的水流。我们更希望我们这一生都投身在圣灵的水流里面。所以有一个越野的赛跑，那么多人在那里跑，跑到一个岔路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继续照着大路继续跑，只有少数几个人从旁边的岔路继续跑。结果到了终点的时候，只有这几个人得奖，因为大会的路线是这样，不是潮流，不是众人的走向，而是大会定的方向跟路线图。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世界的潮流、文化的潮流、物质的潮流、科技的潮流、什么的潮流，都在这里影响这个时代的人。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Don't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不要去 follow 这个世界的 pattern 跟 trend， 要走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啊！这是我们 在乎的。所以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有生命，就有自由，就有得胜。同样的，今天圣灵的水流，当我们活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医治，充满了能力，因为圣灵就是要把这些带给我们，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享受，是为了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好，所以他从这里宝座流出来，奔向干旱之地，奔向荒凉之地，奔向充满死亡的沿海，而把这一切都带来了改变。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希望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